各位弟弟爸爸老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哆瑞咪一开始呢，甲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一些好人好事。那这个好消息呢，就是讲这个澎湖的博弈公投，经过的公民投票结果，澎湖的人民呢，非常非常清楚的表示反对赌场进驻澎湖，那反对票呢以 80% 的得票率大胜哦。啊，这个公投已经是第二遍了，第一次的公投呢澎湖人不赞成的获胜，第二遍呢澎湖人不赞成去交场，说比较好听的是交场啦，啊就是交警啦，这个人数呢更加更加多。它是10月16号进行的第二遍的博弈公投，到下午4点就结束了，全部呢有114个投票所，然后呢这开票，这个反对设立交警的大幅领先，他的投票呢非常的热烈，朋友人啊非常的关心这个事情，所以呢那天啊对台湾要飞往朋友的航班啊几乎每班都客满，要去七美啊望安离岛的交通船也是排队排到落落长，所以说朋友人非常关心这个事情。那在2009年那当时的第一次公投呢，七美乡赞成设立交警的人是比反对票加一倍，不过这边呢完全都不一样哦，反对票比赞成票加三倍，所以说朋友的人民越来越了解拔掉对那个地方带来的危害呢，远比好处更加多。那哆瑞咪嘛，无赞成讲去大家来开交场交警吼，就算讲伊用博弈，即个听起来概括上的名称，嘛是脱离不了伊就是跋筊的所在的事实。虽然讲开即个观光交场，会带来某一方面的经济收益，带来某一方面的工作机会，唔过，平和即个所在一定得爱开交场交警才有法度。后夜经济挖起来吗？敢无其他的方法吗？平湖这个所在，加水无够济，无够用。其实就目前发展的观光来讲，这个加水有时啊的无够通用啊，因为这个人数太多的时候，它补给不足，淡水呢会不够用。那这款的情形之下，若讲搁设一挂交流交警的话，恐怕伊迄个资源呢运输补给会出现问题啊，当然这有法度设法来改变，可是多出来这些航班航次绝对影响到遐环境，除了资源的过度消耗跟污染之外呢，伊遐天然的景色是真侪人真欣赏、真爱去观光的所在。那讲这个观光赌场改去了去，绝对会破坏掉当地的地貌。会破坏到当地的生态，它这个生态的形成是几千万年，要恢复嘛真困难。敢有大家为着赚这款的收入来破坏当地环境吗？澎湖伊的观光呢，非常大力发展，那伊有非常有特色的地方的文化，会当发展，会当吸引介意自然环境、介意文化旅游的人来遮参观。这嘛有教育的目的，和大家个更加疼惜咱的环境，更加珍惜地球和咱的资源。啊，老公去遐跋筊呢？啊，吸引的人又个是另外一类的人。这个能够达到什么教育的目的呢？咱要爱，敢是干那这款的收入呢吗？那这种收入对当地的居民可以分享得到吗？啊，目前总统府嘛发出新闻个讲，即马当地全力投入各项发展偏哦、照顾偏哦、乡亲福祉的政策，要互偏哦未来，唔干那伫产业经济、文化教育拢有进一步的提升，唔嘛要互偏哦的人有更加好的生活，互因的囡仔会当伫无污染的环境、健康快乐的成长。那希望讲咱的政府讲会到做会到，它的政策能够一步一步的兑现，那配偶唔免得爱 变成像拉斯维加斯，变成像澳门这样一样。飞机也没有社交场交警，人也很爱去的。大堡礁也没有社交场交警，人也很爱去啊。那虽然说这一次的公投反对博弈的人大胜，但是呢，是不是三年之后还会再来一次投票呢？虽然说促赌方已经心理失败，表示说未来不会再提出博弈公投，但是三年之后谁知道会怎么样。目前就是说这个博弈公投呢，它是用离岛建设条例第十条第二款开放离岛设置观光赌场，应该依公民投票法先办理地方性公民投票，其公民投票按投票结果应经有效投票数超过二分之一的同意，投票人数不受县市投票权人总数二分之以上的限制，这条来去办理耶。那很好笑的，就是说咱的那个鸟笼公投啊，已经想要修法改废除或者是修改，那就是说它其中的条件非常的严苛，投票人数呢必须要在投票权人数的总数的二分之以上，有这个限制。啊，不过这个离岛建设条例的公投却是把这个二分之一的限制取消掉。那这一项的作为呢，被称为是因应马祖博弈公投而设置的条款。这样朋友反赌联盟就呼吁说，要把这条离岛建设条例的博弈条款删除掉。不齁，每三年就要来补一遍，每三年就要补一遍。那照理说台湾的法规呢是不应该设立赌场的，所以在离岛建设条例之下再设立一个第十条第二款这博弈公投法来去办理。那基本呢公投过程有一些缺失呢，是一定要改善的。像说澎湖青年阵线召集人树党主席沈义哲，他就在这个管政府陶权化工要检讨公道，包括呢说明会敷衍了事、投票通知单跟公报、职位送达公报跟选票印制呢立场偏颇。那在这个公投案成立之前呢，青年澎湖政信也一直向管政府提出公举办行政听证、政策辩论会，让正反双方能够透过互相检验来说明主张。啊，不过告别是无办哈，县政府并没有回应。那这个投票通知单呢，照理来讲是投票前三天就要收到，可是啊，一直到公投当天，还有民众说没收到投票通知单。那澎湖青年阵线呢，更希望能够朝向那个修法前进，他现在将要在街头展开联署，希望说国会这样经启动废止离岛建设条例第十条第二款来终结博弈条款的噩梦。所以呢，虽然说在这里的是观光焦点的公道已经让别人特别后果了，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后续的努力必须要进行，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博弈条款给废除掉的这件事情呢，要继续的努力。
妈啦一个的
好，过来呢，咱来看，有一些人呢，真的是非常爱的心，很有爱心。现在呢，拉丁美洲出现了第一座的大象收容所，离巴西中部马托格罗索州正式成立。这是由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大象全球避难所出钱来成立的，专区啊占地差不多11平方公里，11平方公里，会当饲50只年纪已经大的象来安养天年。目前呢，已经有收容两只的马戏团表演超过40年的亚洲象、亚洲象。那你知道，在马戏团里面表演的那些动物非常的悲惨啊，不只是大象，在那边生活的动物，你看它目前那样子乖乖的表演哈，这几关很难的动作，甚至违反它生理结构的这种动作，会造成身体的伤害。那要做这些东西，在幕后呢，是经过多少的虐待、拷打、禁闭、挨饿，种种的款方式可以屈服的。那这个组织的创办人之一说，全世界已经有开始注意到人类过去是如何在关这些象，在残害这些象。他根据自己在1995年在美国田纳西州创立收容所的经验，决定说在巴西这个所在有溪、有象、有草、有等等天然资源的地点来设一个类似的场所。这个巴西对象的问题也非常的关心，所以有很多人支持保护对马戏团退休的象。他说更加重要的是有很多象需要这个空间，不只是马戏团里面哦，还有其他被人类拿来劳役的大象，有许多也是受到虐待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在解救让人类利用的动物，让他们有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么这个组织就是仰赖私人捐款跟公共募资才有办法运作，那目前的赞助还没有够，所以呢园区内的大象活动空间呢还是有限，所以他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持续为这些被圈养大半辈子的马戏团大象呢来建立一个更加开阔更舒适的养老环境。那希望说人类自己做的这些孽啊，人类要来把它收拾，让这个大象全球避难所让建设更加完整更加开阔，对这些象有一些弥补。那看到这个全球大象避难所，就想到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台湾呢，以前都是用牛在做事，农家呢对牛是非常有感情的，从咱这长一辈的在农家的人，他们就不吃牛肉的。那在台湾呢，就有一个老牛的家在台南留营，好家已经厨艺的老牛会当安养天年。那最近有一个新闻在讲，比如婚姻官吼，81岁的老农民梁平，伊当年仅改饲26年的老牛，牛牛上去老牛的家，因为家己无法度照顾啊，其实伊是做唔甘做唔甘改上去的。跟他离别的时候呢，这个梁平跟牛牛吼，两个人拢真艰苦，他不过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后来他把他送去了，跟牛牛也受到很好的照顾。可是呢6年之后呢，就是10月13号的时候，发现说牛牛都没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梁平已经把他们家乡的牧草拿来给牛牛家。那这牛牛呢，看到了他的老朋友啊，心情非常的好哦，应该是这样子哦，所以他把牧草给吃光光了。结果隔天牛牛的贵姓啊，那牛牛一起2010年老牛的家开园的时候第一批入来的老牛。那自从台湾的这农业呢由受力改成机械之后，台湾的那个牛只数量锐减，所以变成说有的人主要来家看牛跟游客互动，那这个跟动物园的那种状况又是不一样。这牛牛过世了，它的主人以他在老朋友梁平非常的雄心，希望公牛牛会当找一个较好的人到底不要做牛啊。那说到这个动物园呢，也是有很多很多要监督的地方，我们为了要看平常是不容易看到的 动物，所以我们把它抓来，然后把它关起来，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就算说我们用人为的方式，人工的方式模仿它生活的环境，有时候弄个水池，有时候弄一些树，但是终是不及野外，没法度完全靠比野外的那种环境，绝大部分呢都还是水泥。那有那个摄影师呢，就专门拍一些动物园里面的动物，然后看他们因为这个封闭的空间，很多动物都得了忧郁症哈，你是底下面壁的，是安尼无精打采，其实对这动物并不公平，这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私心而已。就像诶，有的人喜欢养鸟，喜欢听鸟的叫声哈，所以把鸟啊关起来，关到让它来。放在自己家，每天听他叫叫叫，你觉得好听，搞不好人家在哭哎。像哆啦咪就不喜欢养鸟，不喜欢把鸟关在笼子里面。虽然说我很喜欢飞翔跳跃的样子，还有它的叫声，不过呢，我是把食物放在户外，有个开放的容器，可以当自由来去啊呢。我觉得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私心、自己的欲望呢，去限制动物的自由。那我们尽我们所能够做的，让这些动物们能够得到补偿，就像这个大象全球避难所这个组织一样，大概能够帮忙就尽量帮忙。话说来呢，要跟大家讲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台湾也有那种蓄食餐厅的，继续的蓄食物的蓄食餐厅，这是家乐福所开设的全台第一家，为了避免食物浪费，这量饭店龙头家乐福跟台北的珍奇享社会服务协会呢，因合作在北市南机场社区呢，办专台湾第一间的蓄食餐厅，叫书屋花甲。书屋花甲要怎么写？就是读册册，然后当欧的欧，开花的花，甲上的甲，书屋花甲。那已经开始营运了，它的食材主要来自卖场的集齐品，或者是卖相不佳的蔬果，以每一份20元的蓄食料理提供给弱势族群。而且呢，也餐厅门口还有设一台社区分享冰箱，24点钟免费提供，自行取用食物。那家乐福预计呢，以告尼队会增加到10家分店。捐赠食材，那这个在餐厅门口是分享冰箱，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想法是从印度来的。印度有一个老板呢，伊在西干嘛讲，哎，有很多人需要食物，但是有一些食物可能特别贵起啊，状况要真好，用爱食，暗哥消化未起啊，没有用掉，他就干脆把冰箱呢放在门口哈。那这个食物呢，让大家自由去取食。后来有一些民众发现这个做法很好，也把他们家的食物呢，拿来放在冰箱来，来给大家自由取用。当然不是坏去的食物啦，是好的哈，能够吃的食物。当时候就很多人响应了这种做法，哎，现在台湾也有这个很好的、非常友善的做法。那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数据显示啊，全世界生产的食物当中，其实有将近1/3的，约13亿吨的食物是被浪费掉的，而全世界一个有近7亿人口是处于饥饿或者是营养不良的困境啊。就算我在台湾嘛，我差不多65万的人，无法度3顿拢食个饱饱。哦，天啊，我看到这个真是挺难过的，1/3的食物是被浪费掉的。哆瑞咪啊非常不喜欢把食物剩下来，所以我呢会尽可能的把食物吃光光。所以呢，大家都干嘛？大家哆瑞咪做好起来，其实不是这样，我真的不习惯、不喜欢东西剩下来浪费掉。我真希望人类的消费行为要好好的改进呢、啊。这种消费心态还需要非常多的教育。那家乐福的公关经理一共共来有一些法规，所以有一些限制。那通路业者呢，要捐赠这剩余的食品呢，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处理。那为着要达到食物零浪费、台湾无饥饿的目的呢， 他们决定承袭法国总部跟食物银行组织合作逾20年的经验呢，率先开启反食物浪费行动。那修心就是对家乐福的桂林店率先示范捐赠即期品、冷冻食品、面包、冷藏食品的分店。那在保存期限跟捐赠条件都符合标准的情况之下呢，这合作单位会亲自来卖场挑选营收需要的食材，然后再去餐厅或者是食物银行妥善的处理，变成会当好经济弱势者温饱的料理。那出花甲这餐厅的门口嘛，有一个冰箱哈，唔敢是放家乐福因的即期品而已。只要有心的民众买当地符合标准的情况之下，可以24小时的免费取用，或者是捐赠冰箱里面的食物，减少食物浪费，也照顾到经济弱势者。那这个协会哈，曾吉祥社会服务协会，因嘛每天准备超过150人份的食物提供哈弱势族群。所以因嘛真的需要大量的食材补给，那透过家乐福基金会呢辅导成立的食物花甲，每一天啊都对再去高点一直开到暗时高点，每一份20块而已，提供这种叙事料理给收入啊，每一天菜单都不一样，店里面所请的人也是弱势族群为主，提供他们学习一技之长。那将来呢，大润发啦、爱买啊，他们也都会在这一部分呢，跟政府研讨规划，未来也是会推动这种蓄食的行动。金价大卖场，好，这种超商，因迄个过期食品，他们真的也是，或是即将过期，或者是卖相不好的食品，真正是紧拍处理。曾经呢，我看过一个报道的是两个台湾的查某囡仔去澳洲旅游，他们就是没有什么盘缠啊，就是哪行哪做行过哪卖因画画画或者他们制作的一些产品，哪卖哪旅游。然后他们没钱的时候，或者因的为特别心急呢，都会去大卖场的外口的粪色桶找食物，因啊加一挂特别高级的物件都拢啊带去食，那其实都还很新鲜。都能吃，阿姆哥因为规定嘛，你说来改蛋黄上，阿因的 Q 价米给去料理啊呢，或是拿来吃，就这样子去旅游欧洲一大圈。阿毛今这一款街友，那是地卖场的外靠 Q 起不来价，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树真的就是这样浪费掉了。那哪不希望讲，那你煮完被浪费掉，我们人类消耗了。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资源，我们应该爱捡捡来用，较肯用嘞，较好看嘞，好咱的资源呢当充分有效率的用掉。咱在消费的时阵，要有一个观念，这资源不是咱家己的，咱只取我们所需，不要浪费，不是咱孤寂，而是为了整个世界，为了其他人着想。那蓄食餐厅呢，是一个真好的想法，真好的设计。希望啊，将来有更多更多的这样的蓄食餐厅也当成立，那我们食物不要被浪费掉，经济弱势的人也当得到照顾。好，到这呢，咱进行应该不要两只歌，跟两只朋友继续分享。
Wo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到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我说来啊，哆瑞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教育的想法。啊，起码全世界哈，被认为教育最成功的是芬兰。芬兰它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呢，已经是因最成功的出口产品。也人口不够台湾的四分之一，那为什么他们的教改能够受到世界这么多国家的推崇呢？像说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南非等等各国教育机构跟领导呢，都不远千里到芬兰去吸取这芬兰第一的经验。那经济学人呢，也捌讲过，讲欧洲领导人应该暂时放下所有的活动，回芬兰的学校去上课。这芬兰教出来的小孩会主动的想、主动的问、主动的找答案。那从西元2000年开始，经合组织 OECD 每三年的基本整个会还先连连评估测验，这是国际学生评量计划 PISA。 那芬兰青少年呢，连耍能改在阅读跟科学两项呢都称霸，那解决问题跟数学位居第二。那像芬兰这样子在30年前启动教育改革的时候呢，是向瑞典取经的，可是现在瑞典呢也要去向芬兰学习了。不光是瑞典哦，第北欧教育投注最多经费的丹麦跟挪威也招找芬兰的教育专家为他们的教育体系把脉站内跳有远。那全世界很多国家用很多的资源来推动教育改革，那为什么芬兰能够这么成功，这么为大家推崇？其实就是他有长期的策略，有他的核心价值，还有他的师资也做了很大功夫的改革。第七十年代初期啊，芬兰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呢，扛下芬兰独立建国后的最大规模的改革重担。因为书名就是要提高国品质的高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训练出会当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下一代。他们的教委会呢决定采用综合教学的模式，吼，去回到十五岁中小学生，无分年级吼，拢伫同一个学校来学习，不像说我们小学毕业之后就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国中，国中毕业之后要再换到一个地方去上高中。他们呢去回到十五岁，学习场所都在同一个学校。啊，因为九年一贯呢，好像课本、交通、中道等的钱，全部都是政府来负担。那经费呢？中央政府出57%，地方政府出43%。这个政策啊，已经执行30多年啊，无讲多一个党执政都改变，一直拢继续落去。那他们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的是讲坚持平等精神，哈，就是一切都未使减的精神。其他国家呢，一个咧实行精英教育的时候呢，芬兰也是得兵来做，他们绝对不标榜精英，坚持每一个小孩会当公平受到教导。从制度设计到资源分配呢，芬兰教育是从平等出发的。60万的中小学学生分布在4000所综合学校，平均每一个学校差不多150个人，那班级人数呢不会超过20个人。它是用小班小校的教育制度，很容易照顾到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落后。也没有贵族学校跟平民学校，他们从来不用强调快乐学习，可是对他们来讲，有了公平快乐都不是问题啊。那芬兰教育的成功呢，并不是说钱给蛋卡多了一堆成功，而是他们有策略，而且专注在策略上面，把资源呢用在上盖需要的所在。咱台湾资源用在上济所在，又搁是伫倒位？那最需要的地方，他们认为就是在中学，就是国中阶段，跟学习迟缓的学生身上。在 OECD 国家评比当中，芬兰也是运用教育资源上界有效率的国家。在真侪国家当中啊，高等教育学生平均分配到的经费是最多的。可是芬兰呢，他们却是投资在初级中学生的经费。 上盖济，平均每一个人大概8200块美金，在所有就学年龄当中是上盖管呢。那为什么因为投注在初级中学学生上面最多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阶段的小孩子正在发展自己的学习方法，需要上盖济资源。那从他们评比的结果来看呢，湖南投资的这个初中生的投资报酬率呢属于上的高。那对于学习迟缓的孩子呢，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这是芬兰专注策略的另外一个重点。专门的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委会顾问呢，他就指出说，他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具备基本能力，如果学生若出现短暂的学习困难的时阵，老师呢对马上提出辅导的计划，不管是伫课堂上或是放学后的个别辅导，这费用呢都由政府来负担。芬兰将近有20%的中小学生接受额外的学习辅导，挺多的哟，20%。那 OECD 国家平均只有6%那个额外的辅导。那曾经当过特教老师的科伊维拉一公吼，老师早期介入之后，只有轻微学习障碍的小孩，拢会进步真紧，只能够为了的那个辅导啊，在补救教学了。另外呢，因为资源专注策略还有一个好处的，公因为学生啊学习表现并没有明显的城乡差距。芬兰的校际差距是全球第二小的，不到5%哈。那最小的是人口只有300,000的冰岛。因为不管是在首都赫尔辛基还是这个偏远的北极圈的中学呢，他们测验成绩相差都不大。在芬兰呢，他们说没有坏学生，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是很好，他们每一个孩子都被当作宝贝，很用心的在照顾，不是当作妈宝那种宝啦齁。因这个回忆哈林靠一滴的甘蔗，他们把资源导入需要辅导的小孩身上，可以创造最大的国家利益。因公因负担不起放弃任何一个人。好，那我们就会想说，学囡仔学班的拢藏在同一个教室，啊，一直照顾这学班的人，啊，学较紧的人要安怎？因讲学较紧的人家己都会当学啊，是学了较慢的人较有需要帮忙嘛。像有台湾去到芬兰的教育博士家，伊就感受到，有去一个芬兰的中小学实习，刚开始啊，感觉芬兰的学校有点沉闷，毫不起眼。可是他看的越多，就越体会到说，因为教育是平凡中看到实力，因老师啊，都用很多时间在教这个较慢的人，宁可让学较紧的人等也不等，让不会的人继续不会。他们老师呢是没有赶进度的压力，像说他在大学学芬兰语，这个讲师也是要当专播的人都学得会啊，然后才教新的课程。芬兰呢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类或者是排名，公司资优啦、精英啦是犯的大忌，没有能力分班这种事情。那学习比较快的人怎么办呢？一个老师呢不会公开说某某人很棒很棒，他会私下偷偷塞一些书给这个学习的比较好的学生，比方说这个人数学较好，诶，他就会拿一些进阶的授课好在学生啊他。那他们呢不是说只照顾自己的国籍的小孩子而已，他们移民的子女也可以免费去读书，而且各额外拨预算给他们学习母语，不会说你来了芬兰你就是要把我的芬兰语学好，那你要学其他的语言你自己的事情。他们呢连移民的子女啊被读他们母语也是都有补助，因啊，每一礼拜当上两节课，上四年。像有一位台湾妈妈就说，伊要互囡仔学中文，本地学校是请一个中国籍的老师。啊，不过呢，这个台湾妈妈坚持小孩子要学繁体字，那么地方政府就同意他自己找台湾老师来教。那老师的钟点费、交通费是政府来支付，这真的是很大的胸襟呢。 那独钓鱼呢，专注策略平等的核心价值之外呢，他们也非常注重师资。30年前主导教改的委员会前任主委伊德贡，那不是老师大力支持配合师资教改的决策呢，芬兰的教育绝对没有今天的结果。他们从1979年开始呢，教委会就定掉了中小学老师呢是属于研究型的，也必须要爱有学术的学历、这几乎是全世界上最严苛的规定。师资的教育呢，对原本的3年延长到5年。那高中毕业申请师范学校的时阵，除了爱看伊伫学校的成绩，嘛爱通过足侪足侪面试。为什么爱一层一层的面试呢？就是爱确保讲你的确有热心要教册，啊有创新的思维，安尼才有法度入去只有10%录取率的师范在门。芬兰的师范体系唯一的任务就是培养有能力的老师，发展必要的专业品质，来确保教师生涯会当继续进步。所以在芬兰呢、老师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跟意愿，必须要很热心，对学习非常热诚的，不只是教学热诚，自己要学习的热诚，有能力学习才能够有能力创新教学，教育才会不断提升。因说在芬兰老师是一种最爱学习的动物，因芬兰老师啊出名爱学习，像说他们大学的暑期班开课，学生里面最多的是中小学老师。那芬兰教育部长现在好这烦恼也是欠老师，他说好的老师都早去继续读书读博士。那芬兰的企业也是很爱请老师跟政府在抢人，那芬兰年轻人呢最向往的行业也是当老师，因中小学老师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尊敬，甚至超过总统跟大学教授。在芬兰老师教的呢不是知识，而是学习要安怎学习。像是芬兰驻台湾商务办事处代表史亚瑞，他的母亲就是幼教老师，主持人对他妈妈跟其他孩子做会听妈妈念书读书，孩子如果没问题，老师呢是不直接说出答案，而是给他一个方向，让他自己去想去找去学。在他们的教室里面呢，有十几个小孩子，然后有的人趴在桌子上自己看图看书，有的人在画图，有人在玩玩具，有的人在写作业。这堂比较紧，那堂课是什么课？英文课。那个老师呢拿着他的教具站在两个小孩子的前面继续的教，那其他的小孩这把行代志都不会对老师造成困扰，不像我们还行啊，这把行代志老师就生气了，就要抓起来处罚干什么的。那教室里面不会闹，也没有不耐烦，老师呢没一点时时刻刻盯着小孩子，因为每个小孩子都有老师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学习目标，该怎样该你所来被冲下会。那看起来这些老师的工作并不简单，可是他们的薪资怎么样呢？其实跟其他国家比起来，他们的平均薪资都比先进国家跟欧盟的平均还要低，甚至比不上国民所得低于芬兰的南韩跟西班牙。他说啊，做老师不是在为着赚钱，是他们真的相信说这份工作对芬兰很重要的，所以呢他们的师资就是国力，老师如何国家的路强，他们严格的要求师资品质，政府也给老师跟学校最大的教育自主权。因为教委会跟教育部每四年的制定公布核心课程纲要，那其他像怎么聘老师经营管理呢，就是各个学校自行管理，班级的大小课程内容课表，甚至每年上课几个学期都是学校自己负责的， 啊，要教啥，要安怎教，用啥物册，都给老师自由选择。你看他们教学的那种自由度这么大，那在台湾我们就会烦恼啊。啊，他们用的书都不一样啊，到时候如果要统测、要学测、要种种测验怎么办呢？就像以前郝龙斌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把那个教科书要改成一纲一本。那个时候，萧小玲老师极力反对这样子的改变，支持一纲多本，让老师有自由的选择权。你敢不知我夸张？各位还记得萧小玲老师呢？抓起要好好在他自己的学校跟台北市教育局给做掉，取消他的老师资格。经过十年哦，现在柯文哲做市长啊，才平反呢。那在台湾会因为一纲多本对学生造成了困扰吗？说怕这个没学到，那个没学到，然后考试会吃亏嘛，然后全部都要学到，然后所以大部分都要读吗？那根本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市长呢，当时郝龙斌市长呢带头来传播这种错误的观念。到底芬兰他们怎么解决考试的问题啊？他们说芬兰中小学没有全国一致的联合评量，学校也很少有考试，官方也不进行教师评鉴。那这样怎么样考核老师的表现呢？他们说为什么要评鉴老师？芬兰根本没有不好的老师，每一个老师都很自律，不用打考绩啊。因为主管教育中央教育部或者是地方政府都不可以实施好好的评鉴制度，一对好好绝对信任，就算说好好更较少，他们有绝对的行政组织权。像这样子如果说在师资培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严格，那大家对于老师非常尊重，老师呢他有他的荣誉感，所以他们对师资有绝对的把握的时候就可以信任老师，让他们老师去自由发挥，没个进行考核，这样也可以省下许多的时间、人力、物力。等于就是基础打好在，手头够好用，不怕手尾做红胎。那他们自由到什么程度呢？像赫尔辛基市内的拉托卡塔诺小学，他们呢校内推行了不分年级上课，180的学生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课表，有的人8:30上学，有的人是9点或9:30，大家放学的时间也不一样。那学校事务的决策机关是董事会，这个当初里面有一个是教师的代表，一个是职员的代表，其他五个呢是家长跟当地社区算出来。那这个董事会可以决定学校课程方针跟预算的使用，跟老师的聘用。那班级老师每一年学期的年初会邀请家长跟学生坐回来讨论孩子的学习目标。那孩子的学习评量不是跟别人来比较，是来跟自己比较，看是不是有学生考试前所设定的这个目标。因为学习单只有学习的报告，他们强调的是学习，不是竞争，不然没用竞争来刺激品质。那像这样子的教育理念之下，学校教的是教你怎么样学习，而不是直接把知识塞给你的这种教法呢？这样子的教育出来的是拥有一群全世界最爱看书的国民，这是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一个资产。芬兰人抵触阅读的习惯，这个传统已经有400多年，还是全世界最爱把图书馆借册，每一人每一年平均借17本。那根据调查，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就是阅读，有针对的策略，用对的人，这就是芬兰的教育。如果说像亚洲这样子的这种教育习惯呢，家长会担心啊，无清阶段啊，啊无竞争，学生哪会进步？要哪去较好的学校，吃较好的头路？可是，在芬兰，他们不会这样想。像他们回家的功课、作业哈、半小时就写得完了。这其中的例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应该每个人的作业的量都不一样。半小时就写完了，啊，其他时间咱会还的光，囡仔唔得拢在家上网。打电动干什么？可是他们不会。有的小孩子就从事了自己 最喜欢做的事情，像说改造，把一些生活中可以拿得到的东西做的一些改造，改造成他自己需要的东西。也有时间弹吉他，他爸爸就很骄傲说，欸，他现在吉他弹得比我好。因为做功课这个对学习是一种障碍，可见他们认定的学习不是在好好学，这叫做学习，在好好机关任何时间任何时候的都是学习的机会。那芬兰呢，他们对教育投注的心力啊，他们不是说这样就满足了，他们还是继续在思考更好的方式。成功他们还会试验这种主题式教学，研究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里面就会牵涉到历史、地理、数学、语言等等相关的科目，就说一个主题我同时学到许多种的知识。那这样好教不？不好教呢？那不是我们习惯的有系统的一堂课全部在教英文，或一堂课全部在教数学，一堂课全部教地理，不是哦。他们一堂课里面同时会牵涉到很多的科，那他们有在做这样子的试验。所以说人的教育好是真的很重视，很重视教育，很重视，很重视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他们还有那个北等。那家长跟老师也非常重要，所以教改要成功，不只是说政府有政策，其实家长也很重要，能不能够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那关系的教改能不能够成功，教育能不能够提升。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就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